大家好，这里是朝八夕拾电台，我是主播雨嫣。我们这一期还是达人来了，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永乐君继续来聊一聊他作为出版社策划编辑的工作。我们上一期说到，就是具体的你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的，以及如何和就是作者或者说摄影师来一起配合和美编一起来完成一本书的出版。那整体来说，你觉得你会继续待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份策划编辑，还是说会想要有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
出版因为它流程太长了，我到现在为止在出版社待了2年，其实做的书都还10本不到。然后真正书会比较多的时候可能是这年过完，明年和后年，所以哪怕我以后会有新的变化也不会特别快，就是因为我总需要收割点东西，我才能很安安心心的去想下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因为我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哪怕我以后要考虑新的方向，我也必须手里面对我这几年有一个交代。你看我做过这个书，我都还比较满意，卖的也还不错，这样子。
那你会因为你接触到了这么多作者，还有你参与到了这个书籍的出版过程，你会不会想说自己也想出一本书？因为你也是摄影师嘛。
反倒不会，因为越是这么做的话，我就越会想着，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弄好一点？就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要写书的话，肯定也会比较晚。就不会把一本半成品，或者说我对自己还没有太满意的时候，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是哈。那关于这份你现在所做的策划编辑的工作，你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地方有哪些？
这份工作整体就是工作内容上的东西整体都还挺好的，就比如我经常以前如果我作为一个就是没有这一个身份的这么一个人，我可能要去见一些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约到一些比较厉害的摄影师啊，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约到，就他不会那么轻易的给你排档期，因为大家都不熟，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人。但是如果是策划编辑的话，你一跟他聊可能要做出版呢，他如果有一点点意向，他就会愿意出来跟你坐一坐，看看大山，这样子哪怕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做下来，其实你跟这个人也认识了，就多了很多这种往外交流的机会。其实像我这个人是比较闷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会去参加观海听涛，也是因为我想我都这么闷了，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类似记者团的工作，去尝试跟人打一下交道。然后包括现在也是，我基本不参加群体性社交，就是约等于零，就聚会吃饭什么的，除非必要，除非被人架刀架在脖子上，不然我一般不会去。然后但是作为这种个体性的一对一的，我还蛮喜欢的。如果我对这个人感兴趣，我会很喜欢跟他出去见面聊一聊，这样子。所以这份工作的给我提供的这个机会和这种方式，刚好是特别契合我的。我对这个人感兴趣，我才会找他写书，然后跟他见见面，喝喝茶，吃吃饭，这样子聊聊天，会特别开心。像我刚入职的时候，找到了那个在纽约的那个摄影师林海音，一个挺厉害的姑娘。然后就把他约出来，然后聊了一下书稿的事情。虽然已经2年过去了吧，还没开始写，但是他每次都会发微博说很抱歉什么的，然后被粉丝天天催稿。就这样吧。然后但是就是你好歹能跟这一些你比较想接触的人能搭上话，然后挺多的。包括像我已经出版好的这些图书作者，很多都是我还蛮喜欢的摄影师，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说拍摄上，都还蛮感兴趣的，所以就会想把他们约出来见一见活人，这样子。
那你是怎么发现到他们的呢？就好像这个感觉好像是星探一样，你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发现这些？
倒挺容易的，因为现在做摄影社区平台的会特别多，就是无数的网站，包括旅游网站啊，也会有很多很热的帖子，就是谁谁谁是，因为这年头比如你是旅行达人，你想红肯定是照片要拍得好，要么是别人拍你拍得好，像猫莉，要么是你自己照片拍得好，这样子你才有机会被人知道。所以不管是像一些旅行类的网站，包括摄影分享社区，比如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可能有 ins 这种 社区 APP， 然后像国内也有很多其他的，像 Lofter 图虫，然后还有站酷啊什么的，挺多这种网站。上面比较红的人一般都还挺厉害的，然后通常他们身边都有一堆的编辑在找他们写书和约杂志稿件。
那你怎么保证说你可以拿到他们的这个出版权呢？
对，就是如果他没有跟任何人达成确定的合作意向的话，那么你的机会就来了。你要跟他说明白，比如说我们出版社的优势在哪里，以及我个人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就是因为一个作者他在意的就主要是几方面，第一，你们出版社的实力，第二，你这个策划编辑能给我带来什么，因为我需要一个比较厉害的人把我的书做好看一点，内容做好一点，各方面能帮我盯着不会出问题啊，诸如此类，给我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第三方面，他能卖多少，你能给我多少版税，我能不能拿比别人家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多糟心事。比如有些出版社会拖你几年没有结稿费啊，有一些会偷印啊，诸如此类，就是一些小出版社可能会给你来很多幺蛾子，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约束嘛，相对来说，出版社单方面，比如说我明明印了第五次了，但是告诉你只印了四次，一次印5000册，告诉你只印了4000册，其实这种情况，在个别地方是出现过的，对。就它可能不是一个太普遍的现象，但是你就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是很难避免的。然后像我们这种比较大的出版单位的话，它是有这种质量审核体系的，是有国标的，然后我们有整个的这种后台数据啊什么的，产发加印多少，所有的数据包括结算，然后包括财务都是捆绑在一个数据体系里的，是没有人动得了的，其实是。所以我们跟作者报印数啊，报印次都特别简单，就是后台截个图给他，你就看吧，就这么多。就而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印了3000册哦，但其实多印了好多，这样子可以少给作者钱嘛，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方方面面的告诉他我个人的以及我们出版社的能在各方面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什么。然后我会提一些我的建议，我的想法，以及我对这种摄影的这种判断能力。然后他如果对我这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和对我这个人的对摄影方面的鉴别以及这种编辑能力觉得信任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我。我即便有时候我给出的版税比一些出版社报的要低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们可能也会还是倾向于选择我，就是因为出于这种信任关系。可能我不会把他的书做成一个封面花花绿绿的，然后版式特别乱的那么一种他都看不下去的那种状态，就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就所以不仅是你要去介绍出版社整体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你自己
个人的形象，对。对，所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公众号嘛，里面放了我做过的出版物，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介绍，这样子有时候读那个作者他希望比较快的了解我的时候，我就甩个链接过去，你自己看，然后能比较快的建立起一个就第一层面的这种信任感，他会觉得好像这个人还蛮靠谱的，然后就会
就是要先看一下彼此的审美是不是能够搭得上。
对啊，对啊，我如果甩给他一个链接，里面有5本书，他一看封面，妈呀，吓死了，就不会有下文了。他马上就会告诉你，哎，我还比较忙，我们下次再聊。
所以就其实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就是因为你在挑选摄影师的时候，你也会看他们的作品，反过来他们在选择编辑的时候也会。来去衡量一下你们的眼光是不是一致，你们的这个
对，是的，
想法是不是一致。除了说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相当于是了解不同的他们的摄影啊这样的一方面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关于这份工作你比较喜欢的地方？
主要还是在跟这件事情相关的，就是跟能跟摄影接触，以及能学习，以及看到更多新的东西。比如我们要找一些出版物，比如国外的啊，然后要去了解很多新的事情，然后要自己做学习。就是你作为摄影师身份你需要做学习，但是你作为编辑身份你还是需要做学习，要去了解更多的流派啊，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格。 然后你包括接触新的作者以及接触别人出的比较好的摄影读物，这两件事情都是作为编辑这份工作很必要的你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于我的个人的拍摄其实是有非常大帮助的，就这是双向的，两个事情就在这个层面上就相辅相成了。所以综合起来来说，就是他这种相互注意是相当不错的。
那反过来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份工作你不太满意的地方呢？
我在看你提纲的时候我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公司9点上班，我可能一个月得迟到个一个礼拜左右，就是7-8天这样子。
太远了是吗？
倒不是远，9点真的好早啊，而且北京的交通实在是就一不小心就会迟到这种，然后有时候爬不起来的时候觉得，然后所以我一直想能不能晚一点。因为策划这个工作其实不坐班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像上一期玉冰提到的那种，我可能一个礼拜只需要去开一两次会，然后我必须亲自到场，比如说看采样，比如说那个跟美编现场沟通一些什么东西，我必须到场的，我一定要到，这个我会来，其他时候我是没有必要坐在那里的，就根本对这个工作没有任何影响。然后但是你知道的，这种国企他不可能为单独几个人去开这种绿灯，不太现实，就会对他们来说，我很能理解他们的顾虑，一放开就没法管了。所以现在我们双方，包括我们的那个人事啊、领导啊，双方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如果能不迟到，我就尽量不迟到。如果我实在有时候避免不了啊什么的，可能我就直接请一个小时假啊什么的。然后年底、月底结算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人事就会帮我适当的稍微抹掉一点点，就少扣点钱这样的。对，然后领导会时不时的找我。对，领导会时不时的找我谈一下话，说你这样子如果迟到特别多的话可能就会有不太好的影响，然后我想对，我能来的话我也会来的。就是但总体上可能就比例会不会有太大变化吧，会有个浮动，有时候会好一点，尽量的没有迟到，就是我如果没有迟到就算很厉害了已经。
好吧，那是会加班吗？
不会，但我自己会走得比较晚。像我可能个人会特别倾向于，比如说晚一个小时来，晚一个多小时走这样的。但实际上公司就没有这种制度，就是你不管你几点走，只要你晚来那么几分钟，反正就给你算一次，就制度嘛，都理解。因为大部分公司都这样子。那个我见到的，对对对，我见到的另外一个那个。不喜欢打卡上班的摄影师，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摄影师前辈，叫柯西杰。他写了一本书叫《新的世界：柯西杰的摄影美学》，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老爷子，现在应该已经非常非常老了。他在纽约闯荡，然后做商业摄影。他早年在台湾的时候，也是他老板想让他打卡上班，他打了一个月就不干了。然后他跟老板聊天，老板说他说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概念和才华，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你一个人而破这个公司的制度，所以就双方就只能换一种合作方式啊什么的。就我跟他的情况比较像，但是我像我这种工作的话，如果离开这里就没有地方可以做了，就只要我还想做编辑，我就必须先在这里待着，只能这个样子。所以双方以一种可能
休年假吗什么的，出去玩一玩放松吗？应该可以吧，因为我给我看出去玩。
年假才5天，那个加上前后两个周末是9天，一年可以出去一趟。如果你不差钱，你可以适当的请一些假，反正把工资扣了就完了。
那你前一段时间去日本是用上了年假吗？
对，我今年不是去了2趟日本，第一趟是婚假，婚假很长，有10天，10天连着两个前后两个周末，加上2天请假，有16天，那次非常长，然后蹦隆蹦隆从南到北跑了一大圈。这一次是年假，就一年把那个樱花季跟红叶季都大概看了一下， 逛了一下，对，嗯，对，还挺好的。但是以后就只有一次假期了，再想去就得放学。
五天吗？五
天一天。
国内男的员工可以休产假吗？
我没什么印象，可能没有吧。女的有，
哦有啊、
女的有90多天好像，嗯，好像没有。
好长。那。回到这个工作话题啊，工作当中就是让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者说哪一类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嗯，虽然那个写书的周期很长，但是当你有一天你发现它印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就那种都不用是一本成品书，就哪怕是一个采样，你拿在手里看到那个版式啊、图片啊，一张一张的，你可以翻过来，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就其实远在我做策划之前，我第一份工作在爱摄影，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写了可能有10多万字吧，那本书总共20多万字，有10多个人参与，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全职，就管掉了70%的稿件，我们两个人，然后我大概写了10万字，那个书印出来之后，采样一张一张的一大摞摆在那里，然后我一页翻那个书，就那种感觉，哦，就好像生孩子一样，你知道吗？就如果男
热泪盈眶，有没有？
对，如果男的有能体会这种感受的话。搞一本书出来可能算是就是那种啊，过了这么久时间，嗯，就真的是像十月怀胎一样嘛，父亲的心血，然后做了这么一本东西出来，嗯，那个时候的感受还挺好的，就你可以抱着它抱好久那种。
对，可以想象，因为嗯，就像刚才提到的，你在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参与的还是很多的，相比其他类型的图书来说，嗯，从最开始的选人，嗯，选材到这个内容的版式上面策划，所以可以说它是也是你的一个作品。
嗯，对。
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适合来做这样一份策划编辑的工作呢？
嗯，像我们现在招聘的时候，一般都会从本专业找，就是原因特别简单，就是你必须是对这个领域有鉴别力的。像我如果去做关于绘画的书就肯定不太行，因为两个人都是画漫画的，我不知道他们谁画得更好，我看不出来，说实话，因为他可能会有很细微的一些东西。然后像摄影的话，可能其他人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拍得挺好看的嘛，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平常的一种拍摄的东西，就是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我们就不会选他来作为一个作者。就是对这个领域的鉴别力是最基本的，就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要怎么来
判断？其次就是，
你们选人时候会通过哪些方面来确定他是有鉴别能力的？
其实人事招聘的话都特别简单粗暴，就本专业。
哦 ，OK。
对。
但是这个我总觉得很主观啊，就是
啊，那没有办法，因为你对你没有那么多成本去找那么多人去了解他到底有多少东西。像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特例，我学位包括那个专业都不符合这种出版单位的要求，其实都不符合。但是因为我在爱摄影的时候，我们的对接上家就是这家出版社，
嗯。
所以我跟他们这些领导都打过交道，他们对我们很了解，就我们能干什么活，能拍什么东西，他们对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他知道我在那个杂志社还在摄影杂志做编辑的时候，他就想，哎，既然你在赵家那儿做过图书，你又愿意在编辑这个行业发展，那么我可以给你机会试一下。刚好他那个时候缺人嘛，缺一个岗位，他想找一个人过来，就把我从那个杂志社挖过去了，相当于是挖过来的，就那个也没有管那个学位跟专业，就把我抓过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其他的新岗位招聘一般都是本专业，比如如果你是要做摄影这一块的，就直接招图片摄影相关的，然后做美术的编辑就直接招什么油画呀、绘画呀、艺术史啊专业相关的，就特别简单粗暴。因为实际上 这种时间成本是非常大的。如果你要找个非本专业的人，你需要多花额外很多精力才能去试探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其实成本还蛮高的。
所以你还真的算是就是还蛮个例的一个职业发展、
嗯嗯、
因为
对还蛮特殊的。
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突然发现我找了这几个达人，从第一期的那个做管理咨询，然后第二个是医药销售，然后玉冰是自由职业，我们其实大方向来讲都是生物的本科，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现在都没有在做跟生物相关的任何事情。
这其实应了一句话，就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就翻译过来就是各行各业都有生物的人，生物专业的人。
是的是的，对，所以
嗯，
所以刚按你的说法的话，其实在策划编辑这个职位来说，它还是会对你的过去的背景会要求的更高一些，不是说谁想转行就可以转过来的、
嗯、对啊，其实需要还蛮高的，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本专业的人，那么你就至少你要在这种摄影上有一些了解吧，就是你要让人知道，哎，我拍对照片的理解和拍照片还不错。就拍照片不是一个硬性需求，但是如果你照片拍不好的话，别人很难第一反应就知道你对摄影是有理解的，是比较难的。尤其是你不是本专业的情况下，就你会给别人增加很多了解成本。然后第二是你要愿意在编辑这个职位上工作，就是你要去管很多的人，你要有这种基本的编辑能力，比如看稿子，比如定一个版式，这些都是一个摄影师以外的能力。你不光会拍一张照片，你还得会把这个东西做成成品，你还得跟作者会沟通，然后你还能把握这种摄影市场这种动向，什么东西可能会比较好卖，然后你着重去找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些人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对摄影的基本见解有了，然后你愿意做编辑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沟通能力具备，那么就通常就没有问题。像沟通能力就是你跟一个作者达成的初步意向，他愿意跟你出来喝杯茶，然后这一顿茶喝完，这个事儿就基本能谈下来了，这就是一个沟通能力的问题。
是，就还挺有中国特色的，
就是、你不会聊、
就是、需要
在嗯对
对这种环境下闲聊过程当中把生意给谈了。
其实因为对我来说倒不是说吃饭这个过程，而是说你必须见一面，因为你见到活人之后的那个状态跟那几个微信的几个冷冰冰的文字那种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人跟你说话的时候组织思路跟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学识会让你增加一层信任感，就你会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人还挺厉害的，然后你这种信任感就会往上加很多分，下一步就好聊了。不然的话只是文字的话每个编辑都差不多，先找到一个摄影师几个字掐过去，在吗？我看你照片很好，想跟你约一本书稿，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向。这在这个环节前面每个编辑都是一样的，就没有人比谁更特殊。对，真正把每个编辑不同的编辑区分出来的就是对，真正把每个不同编辑区分出来的就是你们深入在了解思路的时候以及你们见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额外的东西帮助你加分。
那你如何看待干一行爱一行这句话？你觉得你是在践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像我身上是属于我可能更喜欢什么事情，我会倾向于在这个范围里面选择，不会脱离这里太远。就是如果我特别做不下去，可能我是会选择走的。对，就是你至少不能偏离特别远，完全不相关的话其实还挺麻烦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机缘，就像我如果不是第一份工作在赵家那里的话，可能我不会一直在编辑领域做这么多年，然后可能我第一年会去跟人拍婚纱摄影，拍两年之后我就再也不想拍照了，然后就换工作了。这个轨迹是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幸运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走上另外一条轨迹。然后这些东西当然跟你个人准备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赵家这份工作虽然存在，但是也是因为我先从他手里拿了一个奖，我才能有这个机会去在他那里工作，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成本去看我的简历。 这个原因是很简单的，是因为我的照片他一眼看到他认识，他看过这些照片他认识，所以他才会给我这个机会说不是本专业的没有关系。然后因为这份工作，虽然这份工作后来我个人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比较崩溃，但是他毕竟是我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步。其实是没有这一步的话，可能我这个职业转换是非常困难的，可能要多经历非常多的波折。
是。
那说了这么多关于工作的事情，工作之余你最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拍照呗。
我猜也是。我看你平常经常会就是自己，因为你也有自己的公众账号嘛，所以我也有关注，里面会有不同的摄影作品的系列吧，是你会就是定期的会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会定期的去外面找素材来拍照吗？
嗯，我拍摄的东西都比较传统，就是像摄影的话有好几类嘛，一类是比较传统的负责记录的跟表现的，我是属于这一类。另外一类像那种街拍啊，是还有像一些比较当代的，是负责创造的或者捕光捉影的，然后去强调一些随机性的，强调一种感觉的，就偏个人化一点的，个人情感一点的，这是两个或者说更多个不同的方向。然后我是属于最传统的那一类拍摄，就是把摄影当做一个记录媒介，然后去很忠实的还原一些东西，比如说去日本拍那些景色啊，当地的人啊，路啊，去还原当地的风景。然后还有像我自己在跟拍一些个人的故事，比如一些做手艺的人，比如说木匠，比如说弹琴画画的这么一些人，去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对，推荐大家去关注永乐君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我有时候经常会要过来做手机或者电脑的桌面。
不过更新特别慢，我一个帖子可能里面50张图可能得拍半年才能拍出来，巨慢无比。
但我觉得你的那个就是结婚自拍的那个系列也是很好看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这是你会持续不停做的一个项目是吗？结婚自拍、
也算是。对，去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有新的环境我们愿意拍摄，就会两个人就会支个架子，然后拿个遥控器就开始找景，会专门找一点时间出来拍一组，就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就会想拍，比如像日本春天的樱花季，秋天的红叶季。然后原始的那一套是相当于追溯，就是因为是结婚纪念嘛，从我们结婚那个时间点往前所有的时间经历，包括在泉州，包括在荆州、北京、青岛，所有经历过的这些地方都去找一些回忆，然后在那个场景下面去拍一些合照，这样子以这种特别简单的思路去串这一套片子。然后旅游的就比较随性了，看到哪里好看就拍哪里。
那偏向于记录一方面的，就比如说你会去拍一些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啊之类的，你是想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有来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或者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只是单纯的记录吗？
倒没有，其实开始做这个事情特简单，就是想找点东西拍。因为我其实拍的特别杂，像旅游是拍的最多的，然后后面可能平时比较少的间歇的也会帮人拍一些照片，有时候收钱有时候不收钱，就个人写真这种，然后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副业了。然后还有在此之外我还想找一些东西可以拍，是因为有一天看那个纪录片叫《地球之盐》，是一个摄影师叫萨尔加多，一个老爷子，然后拍了这个他的项目号称叫献给地球的情书，就是他最开始是马格南的，他是拍各种战乱啊，然后屠杀呀，这种疾病啊，就是拍特别多地球上的阴暗面，拍到他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就是就跟可能 比我写书那种不太好更不好的状态，严重的心理障碍导致身体的这种问题，他就想放弃摄影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在他夫人的鼓动，就这种鼓励一下，他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开始去拍地球的人文风景。但是他的人文风景跟我们常规见到的还不太一样，他那种东西就特别像史诗，你知道吗？就他找那种地球上人迹罕至的，还特别原始的，还没有那么进入现代文明的这些地方，去拍摄这个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然后以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或者说给地球做一个献礼。然后拍了一个非常大的集子叫《创世纪》，名字也起得非常大，《创世纪》。对，然后我看他的纪录片，了解了他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在看他纪录片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好的摄影师，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十年，都是会去做一些类似于专题一样的东西，就围绕一个主题，在持续不断的在拍摄一些内容，在这个很长时间的积累当中，然后能完成一个大的套系，以这种练习才会成为一个摄影师成长，以及若干年之后能够有成套体系的东西可以向别人展示的，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啊，虽然我拍的杂片散片特别多，但是是不是应该找我擅长拍摄和喜欢拍摄的内容去做一下这种练习。所以我找到了我在北京，就在我目前脱不开身的情况下，我能去拍的东西。然后我对手工艺啊这方面还挺喜欢的嘛，也认识挺多这些人，我就想要不就开一个这样的专题拍摄。虽然可能占我时间很少，很长时间才会出去拍一趟，但是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就会跟踪下去。比如一个人我会跟他好几年，然后有看到很喜欢的这些做手艺的人，这个手艺人的概念非常宽泛，像我之前说的，现在在做的两个人分别是木匠跟一个做琴的，就又会弹琴又会做琴的，做乐器的这么一个老师傅。然后将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人，比如做衣服的，甚至包括做酿酒的啊什么的。我认识这些比较神奇的人物，我都会想帮他们做一些关于他生活的和工作上面的一些记录。然后只要我就我可以一直拍下去，包括可能很久以后不在北京，也可以找当地的人继续拍下去。然后这个项目，对这种题材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初衷就是做练习呗，它并不是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关于手艺人的这种传承记录啊什么那么大，什么做非遗啊什么的，没有那么远大理想。我就是想给自己留一个练习的机会，就是可能很久之后我还是拍过一些东西的，比较个人的这样子一个目的。
好，那就期待有一天当你完成了这个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展示或者说一个作品。
其实无所谓完成，就是它的那个做的东西量到一定程度之后比较像回事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展示。
那你的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好汪峰啊这句话，就是你的最高的一个你想达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还挺虚的，没有特别特别具体的东西。其实我现阶段还比较担忧的东西，怎么说呢，还是跟生存相关的吧。就是我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方式，然后让我不用在生活和生存上太过挣扎，这样子的话我能有更大的余力去追求更自由的拍摄，这个比较重要。因为当我人生受限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可能我没有办法一直去到我想去的地方啊，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拍摄或者说去接触我想接触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阻碍。
毕竟有某句话说是什么单反怎么怎么样，摄影怎么怎么样来着，
穷三代毁一生，穷三代毁一生，没有
就是开玩笑，但其实摄影还真的是挺烧钱的。
倒还好，其实主要的压力是来自于这整个的社会环境，就是中国人都活得会比较辛苦一点，相对来说。
感觉其实不管在哪里了，不管是怎样做工作的话，都有苦有乐吧，可以这么说。
嗯，在将来可预见的情况下，如果就是能够在比如说个人的追求啊，包括收入上、生活条件上各方面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然后其实无非就是想再多拍一些照片，就是更加自由的多拍一些照片，然后也能让自己拍摄的东西变得更好一点。因为我现在拍的是比较传统的嘛，然后在这个路线上可能要再走得更远一点，做得更加精到一些，这样子。
好，加油啦。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先暂时聊到这里，有机会的话再请你来当嘉宾，可以聊一聊更多的关于摄影啊、图书啊、其他杂七杂八的。像刚才我听到猫叫了，可以聊养猫。
猫。关于拍照可能还如果单独搞一期拍照什么的应该也能讲好久好久。
是，对，下一期就是因为这一期你主要是来聊自己作为策划编辑的工作嘛，所以下一期的时候可以来聊一聊你作为副业，对，副业摄影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工作。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期的达人永乐君来给我们做嘉宾，介绍自己的工作。最后你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是那个歌名叫《细雨洒落群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我听到这首歌是从台湾的一个音乐人叫吴金代，他是蜂巢的一个台湾蜂巢唱片的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他在一席有一个演讲叫《大自然的音乐响宴》，讲到后半段的时候，他讲他去台湾的排湾族，然后听到一些小朋友唱歌。然后他跟一个美国的音乐制作人一起给这些小朋友录了一些专辑，里面放了一首这个歌。然后当时听到的时候，我把这个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然后我妹妹她听到这首歌之后说她就去找这个歌，然后找吴金代找这个歌，找到之后听了一天，就那种热泪盈眶的这种听了一天。我也还蛮喜欢这个音乐的。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个把这首歌推荐出来。然后其实在某些方面像那个吴金代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是做声音采集，然后再把这些声音加工成音乐，他是做这么一件事情。在某些方面他跟这些行走在外的摄影师还蛮像的。对，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细雨洒落群山》一首歌，然后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